我们相信你会这样赐下恩典。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现在是在还是在房间里的大象这样一个讲道系列，今天是第五篇讲道。今天讲到的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话题。我们知道，我们的话题是谁来决定对与错？谁能够决定对错呢？我们来到经文中，我们一起来读经文。你可以起立，和我一起读。我们一起先从这个约翰福音10章10节读起。我来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在以赛亚第5章20到21节说，或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或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马太福音第6章耶稣里的话，眼睛是身上的灯，眼睛若明亮，身体就充满光。如果眼睛昏暗了，那昏暗是多大呀？如果你里面的光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在弥迦书，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要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还有马可福音12章，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这是神的话语，大家请坐。我先要向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劲。我的小孙子最近有点不对劲，大家看一看这个视频。梁，你的包里有什么？能给我看看吗？给我看看，给我看看你包里有什么？你包里的是什么？给我看看。这个小伙子是戴着这个墨镜的，是我的孙子。如果我们继续看下来，你会看到他兜里是有钥匙，另外一边有手机。他觉得他自己已经预备好可以面对人生了。问题是在过去的几周，他对所有事都说不。你要穿靴子吗？不。你要去幼儿园吗？不去。你要穿外套吗？不穿。你要吃东西吗？不要。要。他唯一说要的就是吃东西。我想他这是像了爷爷还是奶奶呀？哎，我不想说奶奶的名字了。李阳今年2岁。他的思维举止对于一个2岁的小孩很正常，我们一笑了之。但是他如果以后到了12岁、22岁、32岁、42岁或者52岁还同样的好斗啊、任性啊、狭隘、乱发脾气啊，他就会大大的吃苦。他就会让自己和身边的人真的是苦不堪言的。首先呢，梁他需要学会，他不能够任意行事，因为他会影响到周围的人。他不能够每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需要学习看到周围的人，要有对他们有同情心。虽然他现在还不懂，但他不想活在一个大家任意而行的世界。 比如说他不想要，一个会让他挨饿的妈妈，他不想让那些，他不想要一对下班不回家的父母，他不想要活在一个个人任意而行的世界。那么，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据你所知，我们活在一个很多元化的世界。在加拿大，我们有很多的，哲学呀、宗教啊、文化，每个人，对错的看法不一样，他们思考的方式不一样，举止不一样。这一周，我和人工智能对话。所以，我问这个 OpenAI 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应用，问他，你认为，道德观，你对道德观的看法是什么？然后，人工智能说，关于对和错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它取决于个人信仰、文化规范以及社会价值观。有些人可能依靠宗教或属灵的教导，而另外一些人则使用推理和逻辑，最终对与错的决定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是非观，谁能和人工智能争辩呢？我们可以。那么要如何决定对和错呢？真的可能决定对和错吗？真的是每个人自己认为什么对就是对的吗？在我们加拿大今天仍然能够。大家能听神的话吗？我们听听以赛亚书怎么说。5章20节读起说：“或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或在那些自以为聪明、自看为通达的人。”让我们先看一看世界观的问题吧。在加拿大，主导的世界观会说。道德或价值观是个人的，是主观的，是相对的。道德规范是个人的事情，是主观的，而不是绝对的。人们说我们有自由做选择，根据我们认为对我们最好的来做选择，这可以是改变的，根据我们。当时的感受和想法，这是会改变。也就是说，某人认为对的，另外一个人可能不对。我们常听人说，对你来说可能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确实不对的。现在大家把这个道德观当做有点像对艺术啊、对音乐这种比较个人的主观的东西。然而，当人谈论科学的时候，人们通常却认为科学是公开的，是客观的，是可以验证，是适用于每个人的这种事实。每个人都应当接受所谓的科学事实，不管他们自己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是什么。通常你们可能听见，政府会说我们做这个决定是根据科学而来。你有没有注意到，政府经常都会利用科学。我的问题就是，你看的是什么科学呀？但我想说的是，科学是在那里很多人会借用科学来让人相信什么或者想做什么。那么今天的世界观是怎么的呢？我以这个勾搭文化举例，现在勾搭文化是非常普遍的。也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可以就是有这种偶遇性行为，不负责任的性行为。每个人应当有自由，就是来表达自己的性欲，在想做的时候，在性的方面来表达自我。这个观点植根于我前几个星期说过的一个理论，叫人格理论。这一张幻灯片，你看和前面那一张有好大的类似点。根据这个人格理论，我们的人格也就是思想啊、意识啊和身体是分开的，和我们这个物理的身体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我身体做什么其实无所谓，并不会真正的影响到我的人格。这个观点的，持这个观点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不仅如此，个人的性偏好被看作就是人格特质的核心，任何对性偏好的限制都被说成是人身攻击。如果说你与我对自己的想法和定义不一样的话，你就是在仇视我。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爱我，就让我做我自己啊，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吧。现在在加拿大，人人认为神圣的一种价值，很多人认为神圣的价值就是自由，而最大的罪就是不包容的罪。唯一的不道德行为是歧视，而其他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当然有很多的，当然破例就是，歧视，歧视是不道德的，其他都是道不道德都是相对的。你已经听出我刚才说的这些观点，他们里面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是吧？我们愿不愿意听听耶稣的话呢？马太福音6章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耶稣说。人靠着眼睛，整个身体都得到光照，光，眼睛是光进入我们内心的通道。根据耶稣，心和身是紧密相连的。耶稣把我们当作有灵的活人，我们身体所做的肯定是会影响我们的心灵的。我们被造就是这样的。当我们的世界观是好的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在光中；当我们的世界观是坏的的时候，我们就活在黑暗和困惑当中。如果我们读，在读，马太福音第6章，就我刚才读的那一段。就是耶稣也在说，就是如果你眼睛会昏花，其实你就只是顾着自己。当你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你全身并不是充满光，而是充满黑暗中，充满黑暗。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别人说的这种每个人，只需要活在自己的真理当中的这样的观点？我们该怎样回应呢？他们说每个人有自由决定对错，我们当怎么样回应呢？我先想说第一点，活出自己的真理，只需要活出自己的真理。这个观点其实是将我们带入遍满骸骨的这样的一个平原上。那么，道德是相对的，是个人的。这个主张的依据是什么呢？这个主张本身就很绝对。人类最大的奥秘之一就是，我们如何辨别是非呢？怎么，有人敢说，就这样绝对的说，道德不是绝对的呢？如果说道德真的是相对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来谴责任何的行为，我们就没有道德依据来谴责希特勒啊、斯大林啊他们的错误，就没有办法说为什么贩毒或者是恋童癖是错的。之所以我们公认某些行为是邪恶的，就说明确实是有绝对的道德标准的，说只需要活出你自己的真理，这种说法会导致各样的自相矛盾。 那些每个人觉得自己可以决定对错的人，他们会转身就谴责污染环境的人啊，有种族歧视的人啊，虐待儿童的人啊，他们这样做有什么根据呢？正因为，人们这样活着没有道德，基础了。他们没有这种道德的依据的时候，就开始借助羞辱和惩罚的手段来针对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因此就有了取消文化。反对的声音在道德的义愤之下被静音了。那么，就是我想问，这个依据在哪里呢？人们会说一套做一套。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其实这些持道德相对论的人，其实他们是很狭隘的，经常他们的观点只被限制在就是个人性偏好啊，还有毒品使用这些方面，而对环境保护、种族歧视、虐待儿童这些无关。这些人说，只需要活出自己的真理。这些人。他们会认为我们持这种要依据圣经教道德观的这种观点的人，他们认为我们很狭隘，其实恰恰相反。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其实他们在说只需要活出自己的真理，他们其实是在受尼采和福柯的影响。他们是谁呢？弗里德里希·尼采是德国的无神论哲学家。他写了本书叫《超越善与恶》。他说，那些谈论道德的人是不正确的，道德毫无用处。对于尼采来说，人们不过是动物。人类不过是开发出了一套所谓的道德语言，这道德语言以不健康的方式束缚着人类。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冲突不可避免的时候，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使用权力。然后，米歇尔·福柯是一位法国哲学家，是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很多人认为。他是后现代主义还有后真理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自己不承认，但是许多人认为他确实是有这样的影响。他也说，所有的关系都受权力的控制。其实他是深受了尼采的影响。但我们生活在这个。不再在乎善恶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就是活在这种强者掌权的世界，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你观察福柯的这种个人生活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观点怎么样影响了他的生活方式？他致力于为恋童行为除罪，他而且在突尼西亚，被指控他有这种恋童行为，这是非常邪恶的。耶稣说的：“你里头的光若黑暗呢？那黑暗是何等大呀！”尼采和福柯一定会同意，《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钟》。这个伏地魔对哈利波特说的一番话，这句话是叫“世界没有善与恶，有的只是权力，还有一群因太软弱而得不到权力的人”。有时候我们在儿童的书中读到这样的话，你不知道它的源头，你就那小孩就很容易吸收，因为小孩是吸收能力很强的。这句话。让我们看到时代黑暗。我们再举个 这个圣经里的滥用权力的这种例子，也就是大卫王的例子。大卫王垂涎于别人的妻子拔示巴的美貌，他想要她，他就利用自己的王权把她带进宫，与她通奸。他与她通奸，她怀孕了。然后呢，她就把她的丈夫乌利亚从战场上叫回来。她希望乌利亚能够回家和拔示巴同房，使人不知道大卫犯的罪。但她的计谋没得逞以后，大卫就又将乌利亚派回了前线，而且明确的指示要把乌利亚送到前线，使他能死于敌人之手。大卫做了什么错事吗？他不正只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吗？跟随自己的激情吗？我们可以看见，只需要活出自己的真理，这句话，完全不能指控大卫有罪。我们要扪心自问，也需要问问我们的邻舍，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一个，大家只需要活在自己真理中这样的世界？我们在四世纪中看到这样的世界，四世纪说以色列人个人任意而行，在他的末尾，我们看到以色列变得像索多玛、格摩拉，也就是这个道德败坏。圣经在对着我们大喊，千万不要这样。道德相对论是立不住的，是破产的。我们需要某种道德标准。我们难道不想知道就是对和错吗？为什么我们想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人人都不知道对错呢？如果说上帝向我们启示对和错，那真是他对我们的恩典，不是吗？有些人会基于进化论来解释道德观。有时候，你会听到这样的话：21世纪做这件事是对的，好像21世纪对于对错来说，很重要一样。如果说我们是在21世纪，我们当然要这样做之类的。有些人认为，人类在经历进化的同时，也经历了道德进化，大家更多的知道对和错，因着进化，人们会更多的合作，因为他们知道这对人类更好。我们只需要看看历史，就看得到。人类的合作一般只是限于家庭啊、种族啊、氏族啊，然而却不会有更多的合作了。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大家之间的争斗和互相的残杀。如果说我们从无神论的进化论这里找道德的理论依据，其实是真的是找不到。所以第二点我想说的是，这个真理进化论其实只是把满地的骸骨更加的散的到处都是。我来举个例子，在2012年，一个哲学系教授，杜克大学的哲学系教授 Alex Rosenberg 以无神论的观点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有神吗？世界上没有。世界的性质是什么？就像物理学描述的那样。宇宙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没有目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同上没有意义。我为什么会在那里？纯属狗屎运。祷告有用吗？当然没用。人有灵魂吗？灵魂不朽朽吗？你开玩笑吧。人类意识存在吗？自由意识存在吗？不可能存在。我死后会怎么样？除了我们， 世界照常运转。对和错，善和恶，有何分别呢？两者没有道德差异。为什么我要守道德？因为它比不道德让你感觉更好一点。你认为堕胎呀、安乐死啊、自杀呀、缴税呀、外国援助啊，或者你不喜欢的任何东西必须被禁止、被允许或者被强制执行吗？哎，无所谓了，怎么样都行。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一个相对主义的这样的世界中的话，那么道德真的就是个人的喜好而已。进化论永远不能解释某个行为是对或是错。如果道德总是进化的产物，那就会随着时间推移改变。某一个族群可能会认为婴儿献祭是善的。古代和现代都有这样的社会，真的是这样认为。而另外一个族群则认为恋童癖是正常的，是善的。如此道德观必须是相对的、人为的。然而会有人这样回应，有许多无神论者也可以活出很良善有道德生活，我们不需要上帝也可以这样呀。有一个无神论学者，也就是一个物理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Steven Weinberg 说，他说宗教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不管有没有宗教，都只有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而让好人做坏事的呢，只有宗教办得到的。那么问题是，宗教真能够让好人做坏事吗？我想说几件，其中我推荐这样的一本书，就是在屏幕上的这一本书。他，我想他是在剑桥大学做研究，他写了就是一些关于十二个问题，关于就是这个基督教的问题里的这些解答。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宗教能够让好人做坏事吗？他对这个问题也有阐述。我现在只想说，宗教让好人做坏事这个说法和统计数据不符。有成百上千个研究都得出结论，参加宗教和道德改善反而是有相关性的。比如说，经常参加宗教崇拜的人，捐的钱是非宗教人士的3.5倍，他们做义工的投入时间也是后者的2倍。所以说宗教让好人做坏事这一句话跟这个数据并不符。但是说有宗教的人和比不没有宗教的人更好，这个没有抓住重点。说无神论者也可以活出良善道德生命也没有切中要点。圣经教导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行善合乎道德，是因为他们有内置的道德感，是神赐予的。罗马书2章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量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世界上各处的人，所有的人都有神植入的关于对错的认识，也就是神赋予的良心。神在我们里面植入了关于他的正义和公义的这种神圣的观念。这就是当我们知道维恩斯坦几十年一直在占弱女子的便宜的时候，我们会心里感到愤怒。所以问题我要谈的不是说无神论者是否有道德观啊，或者是宗教人士比没有宗教的人士更好，这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问题重点是，我们内在的道德指南针到底在从哪里而来？人类关于道德标准的观点到底是从哪里而来？无神论没有能力给我们提供任何的道德的理论根基，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该 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那么道德观的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找呢？人们需要另外一个绝对良善的道德标准。我们道德标准不是参考另一个群体。让加拿大人参加民意测验来决定对错，其实没有说服力。也许有一点用处，但并不是一个告诉我们对错的一个方法。人类关于道德的认知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人类的道德随着时移世易不断更变，这里就正是这里出了问题。我们现在目前只剩下一个无可回避的结论：人类需要一个绝对良善的标准，和我们无关，是一个超出我们、高于我们的良善的标准。也就是谁能够把我们从这个只需活出自己的真理这个骸骨中救拔出来呢？一定要注意听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唯有神是唯一的道德的根基，只有神的性情能够为人类的道德提供所需的根基。我们一定需要神，才能够活出有道德的生命。我们迫切的需要神为我们的骸骨赐下生命。在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看到了一个异象，整个平原有许多的骸骨，到处都是，人人都死了。那么是什么让这些骸骨重新有生命的呢？先知以西结对着他们开始说神的话，他向这个骸骨说预言，也就是传讲神的话。他说的时候，骸骨就开始发出响声，骨与骨相互联络，肉长出来，神对他们吹入了生命的气息，这些骨就活了。在今天的加拿大，人们愿意来听神的话吗？神对摩西所说的话，这是出埃及记34章的话。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留存慈爱，赦免罪恶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以无为无罪。”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全能的神是绝对良善的，他也是有无限的怜悯和恩典，他不是充满仇恨的，他的爱也是这种持久的，诚实的，他赦免罪孽，他是公义的。那么神要我们做什么呢？弥迦发问，在弥迦书第6章，弥迦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深深的吗？那么答案是什么呢？弥迦书6章8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神同行。神已经启示了他自己，我们要活出神的性情，来行公义，来做对的事情，来好怜悯，要有忠心，与神同行，存谦卑的心，服在他的旨意之下，这是何等的恩召！如果我们行神的路，我们就可以得生命，这是圣经的应许，一次次的应许。我们再来看看大卫王，他犯错了吗？他作为王，他的职责是什么呢？第一是保护自己的臣民，第二是为民行公义，还有 将神的话传给他的臣民。他做错了什么吗？第一，他并没有保护自己的臣民，反而是把自己的臣子推到前方。他占了一个弱女子的便宜。他没有把神的话传给臣民，反而是背逆神的话。他什么都做错了。我们怎么样知道呢？因为神，彰显了他自己，神启示了他的心意。有个文士曾经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呢？”耶稣的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神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要全身心的爱神，并且要爱人如己，这和下面这些人的论调是天差地别的。这些认为自己只需要活出自己的真理啊，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啊，没有绝对的这种道德啊，这些和耶稣说的要爱神爱人的观点是天差地别的。耶稣说，这就是我彰显爱的方式，我将生命献给你。神因着他爱我们，将他的善恶标准启示给我们。他不想我们活在黑暗当中。每一次我们背逆于他，也背逆于他的启示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们自己受害，也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痛苦，也会带来我们的这种身心灵的死亡。我前面讲到了我的小孙子李昂，对这小家伙来说，有任何的盼望吗？神将自己的这种天生的道德观，他良心放在了李昂里面，为此感谢神，并且他的父母会告诉他神的话，而且他所在的蒙特利尔的教会，他也会听到神的话。我们为他祷告，让他不但听神的话，还要相信神的话，顺服他，遵行他，将他的生命交托给神，降服在神的话里面，得到丰盛的生命。神给他预备的是真的是丰盛的生命。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是一个道德的荒原，真的是遍满了枯干的骸骨。人们都是很渴，然后想要找生命的水源。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向人分享耶稣的赐生命的话语，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现在是我们谦卑的。并且也充满信心的来向人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人们不知道神的话语。今天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是在向世界宣告，他们在耶稣里找到了生命，他们将他们的生命降服给了耶稣，他们愿意跟随他，他们。心里充满了圣灵，他们找到了生命。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桌前，我们是在再次的确认我们所做的宣告。我们是将我们自己和他人都吸引到神面前。他耶稣曾经是唯一，真正的是活出了正确的。有道德的生命的唯一的一位，他赐下了他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他赐下了生命和真理，他在世上也是完美的彰显了认识神，活在他的旨意中 的样子应该是什么，而且他降服、顺服至死，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担在他身上，为我们，偿还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耶稣，认识神，让我们接受了他的，能够有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能够前行。他也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在这个道德的荒原里面当怎样的生活。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神与我们同在。而且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也拥有彼此，我们也必须就是帮助彼此，能够来知道该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前行。在我们来到圣餐桌前，我们先就是安静下来，纪念神所为我们做的。